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的特别聚会，有14位的弟兄姐妹受洗，成为主的门徒，成为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为他们感恩，为他们开心。就像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不仅是孩子的父母，那他们的亲朋好友啊，都会为这个家庭，为这个婴孩来高兴，也都会满怀盼望的祝福这个孩子啊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同样，这些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就像新生的属灵婴孩，我们为他们高兴快乐，也盼望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在主里面健康的成长。那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如何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最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不仅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应该好好思想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不要同父一轭。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轭这个农具，有多少人举一下手？还是有不少啊。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四川山区的农村，见过农民呢在山坡上啊用黄牛耕地，在山脚下啊用水牛来犁田。当人们用牛耕地犁田的时候，有一段弯曲的木头啊套在牛的脖子上，叫做轭。牛负责轭，被农夫啊赶着往前使劲，并且通过绳索把力量穿到犁头上，就可以完成播种以前松土的工作了啊。当然负轭的牲口啊不但有牛，还有驴，还有骡子。这些低贱卑重的牲口在圣经里面呢常用来比喻服苦的仆人。就像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他在临终以前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贱卑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呢是以一个卑微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也要求跟随他的门徒做服侍人的仆人。马太福音1章29节，主耶稣说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服侍人，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这里呢也被称为是与神同工。那我在山区的农村里面呢只见到人啊用一头牛负轭耕地或者是拉车，很可能是因为山地或田间的小路狭窄，没有办法是两只牲口能够并行啊。听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是用成对的牲口同负一轭来耕地或者是拉车。圣经里面大家应该会留意到啊，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叫以利沙。他在成为先知以前呢就是赶着一对牛耕地的农夫。一对牲口同步行走所负的轭，本来呢叫做共轭啊。不过共轭这个名词如今已经成为数学还是物理学的专有名词了。圣经里面神颁布给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呢有一条，在申命记的22章10节这样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也就是说神的律法不允许以色列人用一头牛或一匹驴啊共轭耕地。根据我们的常识呢，我们知道牛和驴的力气不一样，步调不一致，让他们同负一轭耕地呢是相当困难的。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了解常识啊，让他们减少麻烦，把这一条写进律法里面呢好像是有一点小题大做啊。那的确有人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区啊用相机拍到了 有一个人啊，用一头牛或一匹驴供鹅耕地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是真的啊，这位农夫一定是一位驯养牲口的高手。无论是这张照片所拍的是真实的场景，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化妆的摆拍啊，我相信神既然用律法严格禁止以色列人那样做啊，那么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个地方的人啊，一定有并用牛和驴耕地的这样的情况。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一节这样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旧约里面的这一套律法到了新约，它真实的意义就显明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不要同父一恶做题目为主线，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内容。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明白你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说的话，让讲的和听的因你的话同梦造就，成为合主心意的人。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内容呢，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么六章的一到二节讲的是与神同工的责任，六章的三到十三节呢，讲的是做神仆人的品行，六章的十四到十八节讲的是做神儿女的圣洁。我们先来看六章的一到二节，保罗这样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啊，与神同工呢，就是负主的轭，更确切的说呢，就是在主的驱使下耕种神的田地啊。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与神同工的人啊，是特别呼召出来的一些人，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信徒呢，只是被耕种的田地，被栽种的庄稼。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所讲的啊，对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呢，是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叫他们生长。然而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是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呼召的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而不是特别呼召其中少数的一些人。因此呢，我们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呢，都被主呼召要去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那么我们只想作为庄稼被人浇灌，被人栽种，被人服侍，而不愿意做服侍人的仆人呢，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这里所说的徒受神的恩典。我们在拯救的日子呢蒙拯救，在悦纳的时候被悦纳，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听到福音的人呢，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相信得救。因此呢，我们可能会常常被有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自己能够得救蒙悦纳，而很多其他比我还好的人啊，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得救呢？那这样些问题呢，常常可能会困扰到我们。对于这类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只满足啊，这是神有主权的预定拣选这样的答案。我们应该是进一步要明白神拣选我们的目的，以及我们这些被拣选预定得救的人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当年以色列人呢，被神从使他们为奴隶做苦工的埃及拯救出来，是要他们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那些没有顺服神旨意的以色列人，尽管已经从埃及被救了出来，却死在旷野，没有能够进入迦南美地。旧约时代的祭司是被神拣选，专门在会幕、在圣殿服侍的神的仆人，他们也服侍来到神面前的人。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借着使徒彼得对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呢，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所谓的预定论，自己以为有了救恩的确据，就可以放心的在地上过舒服的日子，而不思想如何成为神忠心的仆人，父主的轭，与神同工。如果人不能够成为啊服侍神的仆人，被义约束，那么他服侍的呢只是自己的肚腹，被世界的轭辖制，仍然是做罪的奴仆。我们也只有在主耶稣再来实行审判以前呢，这段约拿的时候或拯救的日子呢，有机会父主的轭与神同工。主的日子已经近了啊，而我们活在世界上的年日呢也是有限的，因此呢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做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呢来服侍神啊。接下来我们呢就借着哥林多后书6:3-13的经文呢来看啊，做神的仆人应当有的品性，以便知道我们怎么样才算做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保罗在3-5这样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许多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在今天的教会里啊，神的仆人这个身份、这个名头啊，给人的印象呢往往偏离了本意。那么大多数的基督徒呢都认为这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啊，高高在上的尊贵荣耀的职分，但实际上这是对神的仆人这个职分的毁谤，妨碍了人来承接这样的职分，也妨碍了人在这个职分上服侍的果效。保罗呢他就用自己的经历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他是神的用人，用人的身份地位啊不可能呼风唤雨让别人呢按照自己的心意做这做那，因此呢凡事呢都必须要有许多的忍耐。用人的需要通常呢是最后被满足的啊，因此呢患难、穷乏、困苦常常会临到。那事情出了差错，或者是主人受到了冤枉，也常常是有办事的用人受过啊，他们可能会被鞭打、遭监禁、生活被扰乱。勤劳和警醒啊是用人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粮食短缺呢，挨饿的啊，吃不饱饭的，首先是什么？首先是用人啊。主耶稣降卑自己在地上做仆人、做用人，使徒呢也为我们立下了跟随主的榜样，我们自己要甘心情愿的做神卑微的仆人。使徒保罗所经历的那些困苦、那些患难不一定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啊，但如果临到，我们当以神的用人的心态来面对，而不是逃避，并且呢相信靠主的恩典啊，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因为主耶稣说过，在约翰福音的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的仆人虽然啊身份卑微，但是必须要有高贵的品质，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6-7这里提到的，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 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里的廉洁呢，不仅是指神的仆人啊，在经手钱财的事情上没有贪污腐败，更是指在私生活方面没有放荡淫乱的行为。那这里的知识指的是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这里的恒忍指的是对自己的责任和所负的使命啊坚持不懈。这里的恩慈指的是为人良善，也包括爱仇敌，善待仇敌。这里的感化指的是依靠圣灵明白神的道。无畏的爱心讲的是爱人不可虚假，不光是口头上的爱，还要落到实处。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若是弟兄或是姊妹持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也明明地说过啊，爱主服侍主呢，就是要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神的仆人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或者是世俗的势力啊，传一个人们喜欢的宗教，而是要靠神的大能传讲真实的道理。神的仆人在为神国征战的时候，不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刀剑，而是左右双手呢，都是拿的是神的公义作为兵器。神的仆人对世上的人呢，不能够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接下来六章八节，保罗提到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世上的人啊，通常都是希望被人尊荣啊，要想得着美名，不希望被人羞辱呢，背负恶名。因此呢，大家都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神的仆人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神的荣耀被彰显，让主的名呢被高举啊。因此呢，神的仆人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也不扬自己的名声。圣经里面记载的神忠心良善的仆人里面呢，比如说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啊，在我们查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啊，通常都不会认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的只是神的作为和神的荣耀。反而呢，有许多的慕道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眼里面呢，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对不对？有人明明的说我不喜欢摩西，也不喜欢大卫。有的人呢，不耻亚伯拉罕把妻子啊称为妹妹来保全自己的行为啊，就很难喜欢他。有的人觉得这个以撒啊是懦弱无能啊，没有大丈夫男子汉的气概，需要从老婆那里得着安慰啊。有的人呢认为这个雅各呢是一无是处，唯一值得称道的不过是神拣选他而已啊。尽管约瑟呢在后期的行为好像是无可指责，但是呢在很多人还是不喜欢他。年轻的时候啊被溺爱，向父亲告兄弟的状啊，还有他是过于单纯呢不谙世故，哎，这些事情。然而在神的眼里呢，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于这个一无是处的雅各啊，许多人啊一直在为他欺骗以扫呢感到愤愤不平啊，但神却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由此看来，这个荣耀、这个羞辱、恶名、美名，在人的眼里或在神的眼里看起来是不尽相同啊。